1月3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在刚刚结束的感恩节假期，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和副总统当选人哈里斯呼吁美国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新冠疫情。而特朗普总统在大选结束之后首次面对媒体时表示，如果选举结果获得官方认证，他将按期离开白宫。来看报道。
星期六，副总统当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和家人在位于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的假日市场参观并购物，对当地小企业表达支持。哈里斯在参观时对媒体表示，在全力移交期间，防控新冠疫情将是新政府团队的工作重点。
We are clear about the job that we have in front of us. W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deserve that the incoming administration.Focuses on what's important, and what is important is getting a handle on this virus, opening back up our small businesses, and focusing on the experts in all areas.
同一天，特朗普总统乘坐直升机前往维吉尼亚州斯特林市的高尔夫球场打球。稍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表示，如果拜登胜选的结果一旦经过官方确认，他会按期离开白宫。
Certainly I will. Certainly I will.And you know that. But I think that there will be a lot of things happening between now and the 20th of January. A lot of things. Massive fraud has been found. We're like a third world country. We're using computer equipment that can be hacked.
特朗普总统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承认败选，并借助社交媒体指称选举存在盗窃选票等舞弊行为。
We want to disqualify 682.
日前，他的法律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联邦上诉法庭提起的诉讼遭到驳回，这给特朗普总统试图借助法律渠道推翻选举结果的努力增加了难度。预计的总统当选人拜登在感恩节假日期间表示，美国人不会接受改变投票结果的企图。他呼吁民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经常通过发布行政命令、公告或备忘录，绕开国会和立法程序来改变政府政策。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倚重的战术，总统当选人拜登也已经承诺会这样做。
根据2017年1月的行政命令，特朗普暂时限制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几个国家移民来美国，他说那是恐怖主义的温床。此举遭到广泛批评，并迅速在法庭上受阻，引发法律斗争。后来实行的是较为宽松的移民禁令，但拜登可能会撤销这一禁令，预计他于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
Because almost any order can be reversed by a subsequent order, we can be very confident that Joe Biden is going to come in with his guns blazing in terms of executive orders.
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发布了首份行政命令，向政府部门发出指示。亚伯拉罕·林肯后来在《解放宣言》中给予奴隶自由，该宣言包括南北战争期间的两份不同的行政命令。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3700多项行政命令，是所有总统中最多的。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权利，只是说总统负责政府的行政部门。
They emerge because they are a natural application of the broad grant of executive power that's in the Constitution.
罗斯福总统的一项命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日裔美国人送进了集中营，此举后来遭到广泛批评。特朗普还采取了行政措施来实施有争议的政策变更，例如退出国际气候协议巴黎协定，绕开了国会。
Separation of powers, constitutional questions are now, you know, being ripped from the headlines every day.
在特朗普任职的第一年，他发布了55项行政命令，其中包括一项授权在南部边界修建隔离墙的命令。政府不同分支有过合作。1950年代，最高法院通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裁决，同时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行政手段对学校实施种族融合。但是有时总统会自行其事，从而引发政府与其他部门的冲突。杜鲁门总统在韩战期间将钢厂国有化。
That was really attempting to take over private private industry for purposes of serving the war effort, the court said that's not okay. Of course, it w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court.
特朗普在任职最后两个月，通过总统其他权力在政府中留下自己的烙印，在重要职位上任命忠实拥护者，并发布政府法规。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see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 furious production of regulation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next two months to try to nail down things that will be hard for the, that will just cause delay.
这只能延缓，但无法阻止拜登改变航向的努力。美国之音奥萨利文报道。
美国的民众刚刚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感恩节周末。由于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不减，许多美国人选择放弃感恩节与家人团聚的旅行。截止到美国时间周六，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1330万，周六一天的新增病例就达到150000。因新冠病毒去世的病人也已经超过了265000人。疫情最严重的几个州包括怀俄明、明尼苏达和新墨西哥州，爱奥瓦州和北达科他州已经命令居民佩戴口罩，俄亥俄州和加州大部分地区也出台了宵禁政策。由于数据通报和统计有延迟，目前的数字反映的并不是感恩节期间的情况。虽然许多美国人放弃了外出，但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选择通过搭乘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与家人团聚。这些交通旅行和人群聚集给疫情带来的影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在数字上显现出来。除了外出旅行，疫情也影响到了今年感恩节之后黑色星期五的消费活动。数据显示，星期五当天美国光顾实体店的顾客人数比去年减少了一半以上，不过在线销售则激增，达到创纪录的90亿美元。 Adobe 的数据显示，今年黑色星期五在线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是有史以来美国单日在线销量第二高。据 Adobe 的分析，星期五每分钟的在线销售额就达到630万美元，当日销售额最高的是智能手机。另一个销售激增的门类是新鲜食品和零食，个人防护用品和宠物用品的销量也涨幅巨大。感恩节后的星期一被称为网络星期一，是各大商家进行网络促销的日子。分析机构预计，今年网络星期一的在线销售额也将创下历史新高。在美国各地，新冠感染呈爆炸性的增长，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大流行病将持续多久。美国之音记者巴弗拉江报道说，在这一形势下，首都华盛顿的肯尼迪中心已经开始谨慎地进行开放规划。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三个主要舞台中的两个仍然关闭，但是华盛顿这一主要艺术中心已经谨慎地重新开放了歌剧院。现场表演已于十月恢复，但这与以往有所不同。为了防止病毒传播，观众限制在50人，而且只能坐在舞台上。
So the idea was to put everybody here on stage, put the audience on stage, rever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audience, so the artist is playing onto the stage.
观众要进行体温检查，座位必须相距6英尺远，同时演员必须在表演前通过新冠测试。
The mood has been wonderful, and that's part of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on stage here at the Opera House. Because as you walk through backstage and you see the memorabilia from past performances, this is a new experience for the audience. They're having a chance to be on stage, which is not something they normally get a chance to do.
It feels wonderful. It feels wonderful to make music in a larger space. I have a very nice studio, but it's, you know, it's confined.
肯尼迪中心最近翻修了歌剧院的通风系统，每周都提供一次演出。演出门票在几分钟之内就卖光了。这里的每个人都说，没有录制的表演能跟在舞台上看到观众的目光相提并论。
It's just energy that goes back and forth. You can feel it if the audience is really silent, even the applause at the end.
肯尼迪中心12月只安排了2场现场演出，官方希望随着2021年疫情的好转而进一步谨慎地加大开放。美国之音巴弗拉江华盛顿报道。
从二月以来，美国大约40%的黑人拥有的企业因新冠大流行而被迫关闭，不过救兵即将来到。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三月份新冠病毒大流行袭击美国以来，华盛顿特区的冰淇淋店老板卡林·塞勒斯一直在努力让他的来一勺冰淇淋店苦撑下去。他的利润因为新冠病毒导致的危机而暴跌，这就是为什么塞勒斯希望得到饮料制造商百事可乐帮助的原因。百事可乐公司宣布提供$10,000,000捐款，用来支持黑人餐馆业者。
I do think something very necessary.Even for myself, with opening up this business, I would love to apply for the program because it would allow me to support, to be able to step back and really look at my business model to see where certain things could be added to, you know, allow for the growth that is necessary to be able to sustain yourself even through the good time.
百事可乐公司的代表说，黑人餐馆促进计划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提高餐馆业者的收益，这个和全国城市联盟合作创建的计划将提供资金、培训、指导和其他支援，重点在于帮助他们发展可行的增长计划。
There's essentially a tailored program that we're going to provide for these restaurants.The key is that each restaurant will be given essentially a customized level of support, depending on wha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y are in as a restaurant, what their unique situation is.
百事可乐公司将于明年初开始接受这个计划的申请，目标是在未来的五年帮助美国12个城市大约500家黑人拥有的企业。百事可乐公司说，在大流行期间，所有餐馆都受害，但新冠病毒让一个类别的餐馆面临更严重的障碍。
There are historical and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that are in place, in the restaurant business and more broadly, with black businesses in America. So those structural inequities and inequalities are really being revealed.By the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r the impact of COVID, and that's what's having the disproportionate effect.
弗吉尼亚·阿里是本德拉肉豆碗饭馆业主，这是美国首都最出名的饭馆之一。阿里说，对黑人餐馆业主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I think the help is we're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and think it's part of our culture. We've been a part of this city for 62 years right here at Ben's.And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ose restaurants going. It's part of the community. So when this is all over, we still want those restaurants here to support our communities.
在危机发生之前，塞勒斯尽他的力量帮助那些想要在餐馆业发展的年轻人。
I wanted to really teach young people, you know, job skills, number one, just simply from high school, understanding the basic.You know, necessities, showing up on time, good customer service, you know, educating yourself. But I also wanted to teach them, just based on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financial literacy.
塞勒斯现在需要别人拉他一把，才能继续帮助别人。美国之音记者卡琳娜·巴夫拉江，华盛顿报道。
由于感染新冠病毒而要插管并躺在床上几周，却没有适当的移动、进食或说话，这会给很多人留下后遗症。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说，新冠病毒还会造成更多的持久的不适，包括疲劳、呼吸急促、肌肉疼痛、头痛、平衡不良，还有记忆力减退。
许多新冠肺炎严重患者在离开医院几个月后，一直在应对长期的后遗症。在巴塞罗那，现年56岁的帕布罗·阿基拉尔就是其中之一。他住院3个月，在加护病房待了1个月，目前离开医院已经5个月之久了。
The truth is, I am surprised because I thought that at this point I would be walking better. The long-term effects that have remained, they are tremendous. I get tired. I have become afraid of going out in the street alone. I have a small dog.Taking the dog out, I considered a big responsibility. I don't care.
阿基拉尔是一群参加巴塞罗那公立医院康复计划中的一位新冠幸存者。活动包括锻炼，以增强肌肉、提高平衡能力和有氧运动能力。另一名参与者尤拉里亚·卡尼拉，49岁，是2个孩子的母亲。 职业是护士，在照顾病毒患者时受到了感染。他从未住过院，但患有肺炎，在家卧床一个月。夏天，他以为自己会好起来，但注意到突然出现了新的症状，就是脱发、双手麻木和肌肉疼痛。他说没有一天没有头痛，最近医生又发现他的肺部异常，影响了肾脏。
Your active time reduces itself to 3 or 4 hours a day. The rest of the time you must be on the sofa stretched out or resting. Dinner time comes and you must tell your kids, make yourself whatever you can, because mother cannot get up from the sofa.
埃斯特·马尔可医生监督卡尼拉的康复计划，他自己在春季也患了新冠肺炎，但与患者不同，他很快康复，重返了工作岗位。
We have two big groups of patients, patients who are untrained from being in the ICU, for example, who get tired and have muscular pain and can feel like they're running out of breath even when they're resting. And then you have another profile of patients who have difficulty swallowing or difficulty speaking.
马尔可医生估计，曾住院的新冠病毒患者中有15%到20%最终需要进行深度康复。美国纽约霍普金斯大学星期天的数据显示，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全球感染人数已超过了6230万。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在线鞋类和服装零售商 Zappos 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家华先生于周五去世。来看报道。
这家总部位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公司没有提及谢家华的死因，但报道创业和科技新闻的网报 TechCrunch 援引谢家华的发言人的话说，这名首席执行官在康涅狄格州死于一场房屋火灾。Zappos 现任首席执行官凯达尔·德什潘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谢家华在为公司效力20年后于今年夏天退休。德什潘德说，世界失去了一位远见卓识和不可思议的人。亚马逊2009年以1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Zappos。 亚马逊说，听到谢家华过世的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难过，我们的思念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在一起。他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和创新者，他将被深深的怀念。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大约40年前，艾滋病在美国为人知晓。如今，全世界有38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并与之共存。新冠疫情的到来，让这个群体受到更大的威胁。来看详细报道。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份报告描述了洛杉矶以美国同性恋男性为主的群体中出现的不寻常的肺炎和罕见癌症。艾滋病领域主要的研究人员罗伯特·加洛医生2006年在与美联社的采访中说，他依然记得那时候随着感染这种病毒而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人们的恐惧和歧视也迅速蔓延。
There was the sense of the mystery, the sense of fear, a definite prejudice rising, a definite exclusionary attitude.
起初这种病被贴上了同性恋癌症的标签，一直到人们了解到有异性恋的男女和儿童感染，这个污名才开始逐渐消退。这种通过体液传播的病毒在全球迅速蔓延，通常影响到弱势的女性和他们的孩子、性工作者、同性恋男性、血友病患者和静脉药物使用者。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推出科教项目，警告人们有关传播艾滋病毒的风险行为，而有的时候这些反而导致了恐慌的散播，为病患带来羞耻感。
So many people of that generation remember the adverts, the kind of national campaign, and it's really it's had like a really long kind of like lifespan, the fact that we can still talk about it now and people instantly know what you're referring to. And in some ways that was probably really good for the time in some sense, but it's kind of trying to unpick that and update people's knowledge to what it's like to live with HIV now that's kind of the biggest issue in a way, and addressing kind of those misconceptions that are still stuck in the 80s in a lot of ways.
1986年，联邦卫生官员宣布将给数千名艾滋病毒感染者使用实验药物 AZT， 这是第一个帮助到艾滋病患者的药物。对这种病毒的疫苗研究依然在进行当中。在今年12月1日的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强调了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对针对艾滋病毒的响应造成的威胁。据其估计，疫情的长期影响可能造成2020至2022年间大约12.3万到29.3万的新增艾滋病毒感染，以及6.9万到14.8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病例。每个月，南非的斯彭吉利祖鲁都要排队去领取政府资助的艾滋病毒药物。但今年4月，在南非的新冠封城政策下，诊所药物不足的时候，祖鲁焦虑了。47岁的他是带着4个孩子的单亲母亲，他还在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没有钱去购买每个月48美金的药物。
I think for 2 months, I was using only one that I was supposed to use two, and if I don't use both of them, it's a big risk.I can get sick.
很多穷困的南非人都处在类似这样的绝望境地中。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洛杉矶有6万多人无家可归，为这些无家可归者维护权益的洛杉矶活动家想出了新办法，为这些没有家的人创造家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塞尔扬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的回声公园最近看起来更像是露营区而不是住宅区，这里有临时厕所、帐篷、淋浴间、羹汤厨房，还有一个小图书馆。
It's a homeless kitchen. Like,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doing bad, that they don't got food, they don't got water. But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Like, we get
it. It's free.
Yeah, it's all free. Like, because we've been seeing a lot more people out in the streets, you know.
We're just charging people's phones.Or whatever needs to be charged, because, you know, since the coronavirus, there's a lack of places open to charge phones.
志愿工作者说，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显著增加。
Got a lot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problems, and that's really why I'm here, is because I can't make it work. I try to make it work, man. And I haven't figured out how to do it yet. The Greyhound
bus station. 为了帮助像库蒂这样的人，地方政府计划在洛杉矶博览会中心建造可以收留几千人的临时收容所。而一些非营利组织也提出了其他提供收容所的想法，包括将运输集装箱改装为低成本的永久住房。
It's constructed out of converted shipping containers, and this project consists of 8 four-bedroom units, 5 of which are occupied by families, 3 of which are occupied by shared individuals, so 4 people to each with a bedroom.
这个实验项目耗资$400万左右，现在大约有30人住在那里。建筑工人说，运输集装箱非常容易施工。而且和建筑一般房屋相比，它的规划设计和取得必要文件的过程都更加容易、快捷、便利。
In our current rate, it costs about $550,000 a unit and takes about 3 to 5 years to build a project. So we were very committed to find a way to build faster and cheaper, not in terms of quality.
无家可归者住在这里要花掉他们大约30%的救济金支票，其余部分由政府负担，社工会帮助安顿住户。
We have laundry on site here. This can be used for a meeting room. We have a small non-perishable food pantry that's available for the residents, as well as the resident services staff who's on site is based here as well.
目前一些这类房子正在洛杉矶修建。计划让500个无家可归者搬进来，尽管这对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而言是杯水车薪，却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的一步。美国之音记者巴格达·萨尔扬，洛杉矶报道。
圣诞节下个月就要到来了，美国各地的圣诞树种植者都看到今年将是新采伐的天然圣诞树销售大好的一年。这些种植者说，在新冠疫情期间，先伐树的市场正在蓬勃发展，因为数百万人决定留在家里度假而不是出门旅行。
就像在第一波新冠疫情来袭时，人们对烘焙、烹饪、园艺和观鸟的兴趣激增一样，美国人想在居家隔离中找点乐趣消遣，他们想让2020年以一种更愉快的方式结束。很多人发现，新鲜采伐的天然圣诞树可以给他们带来这种快乐。一个叫做圣诞树推广委员会的全国性组织发现，去年在家里摆放人造树的人中，有超过20%的人今年选择了天然树。大多数人把疫情作为他们改变的理由。俄勒冈州是美国第一大鲜伐树木供应州，预计本季度将有近600万棵常青树运往日本和中国等地。美国其他主要的树木出口州是华盛顿、北卡罗来纳和宾夕法尼亚三个州。麦肯齐·库克是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西南部乡村地区的麦肯齐农场的业主。他说，到目前为止，市场对天然树的需求非常大。
We are the largest provider of fresh-cut Christmas trees in the world.Between our operation here at Mackenzie Farms and our sister operation in North Carolina, Happy Holiday, we ship between 1.8 and 2 million trees a year.
他比往年提前一周开始向开市客 Costco 和加德堡 Home Depot 等大卖场运送圣诞树，并表示五分之一的销售额在感恩节前就已收入囊中，而感恩节通常是销售季的开始。
Fresh cut Christmas trees are in great demand. We've never seen the demand like we have this year.
家庭农场主迪根·米莱拉的生意也比往常红火。米莱拉是俄勒冈州图拉丁市里农场第六代种植者的一员，他的家族从感恩节前的星期五开始卖树，在本季开始的头四个小时就卖出了100多棵。他的农场可以让顾客购买预先切割好的树，也可以让他们从树英亩的常青树中挑选切割自己想要的树木。米莱拉说，今年的顾客类型有所不同。
There's a couple of families I talked to yesterday that. They were like, we're usually out of the country, so like we don't even know what type of tree we want or how tall or how to do this. And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families that are obviously staying home this year. And so it's almost a new experience or a renewed experience for a lot of families. So.
阿里·希洛伊斯和他的丈夫查德威克·达尔奎斯特和他们两岁的女儿艾达就是这些家庭的一员。这对夫妇通常在感恩节后买一棵预切的圣诞树，但决定今年自己挑选并早点购买。希洛伊斯是波特兰一家医院呼吸科的护士，在照顾新冠患者数月后，他急切需要一些节日带来的快乐。由于希洛伊斯必须工作，他和家人并没有庆祝感恩节。在经历了艰难的一年之后，达尔奎斯特不同寻常地花了$100多买了圣诞灯，让家中更有喜庆气氛。
It's nice to have home be a separate safe space from the hospital, and whether we can have a gathering with family or not, I know we'll have our own little tree with the purple lights, and there'll be something small to look forward to.
在每个家庭开始为假日准备装饰的时候，商家们也开始点缀自己的店面。在加州比佛利山庄罗迪欧大道的奢侈品店外，时装人体模型披上了假日的盛装，与游客们一起漫步街头。这场特别的 T 台秀成为假日魅景，商家们希望它能够给这个圣诞节带来一些节日的快乐，并吸引人们外出购物。加州的大部分地区的零售业在疫情期间都受到非常严格的隔离规定，室内餐饮也被禁止，晚上10点到凌晨5点还实行宵禁。为庆祝假日的到来，沃尔玛特意准备了沃尔玛假日无人机灯光秀，将在12月陆续推出数场由无人机结合经典假日音乐组成的灯光表演。除了在现场观看，人们还可以通过网上直播来欣赏这个别具一格的灯光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